非常感谢我现在推荐的是千姐的华语宇宙暨百万美心女人，请来热掌声。然后呢，今天的时间呢非常的宝贵，对不对？
对，
同学，所以我们要压缩我们的时间，然后做非常有效率的那个分享跟讨论一下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张真的非常的重要，哎，各位同学，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有三个太重要就表示它非常的重要。那因为我刚刚听到很多人的分享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看过这一章的同学应该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事情的轻重缓急，
对，
优先顺序到底要怎么样去排列呢？尤其在我们在做如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工作，可能是学生要有学业，可能有家人，像刚我觉得新子讲的很好嘛，因为其实新子刚刚分享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很多人在经营如新过程当中必定会经过的一条路，是谁都逃不了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非常多的角色，我们是我们父母亲的子女，我们是我们朋友的朋友，我们可能是男朋友的女朋友，可能是女朋友的男朋友，可能是你兄弟姐妹的兄弟姐妹等等等等之类的，你是学校老师的学生，你可能是你学生的家教，你可能是公司里面的某个什么，很多的身份就对了。那重点是呢，大家今天既然都选择如新这个事业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件非常重要但是看起来不太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取得一个完全的平衡，跟能够真正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这过程当中就有非常多的细节让大家可以去琢磨跟去进步跟调整的。那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跟心态哦，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这一路上啊，不可能一开始就达到完全的平衡的，
对，
没有这种事的，你就变完人了嘛。但是重点是，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完人嘛，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天有25个小时，或是一天有48个小时。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就是时间是24小时。那重点就来了，那所以在我们过程当中，我们今又想要扮演好各式各样不同的角色，又要把如新事业经营的非常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来运用自己的时间。那与其讲时间管理呢，不如讲它是目标管理，
对
不对？因为时间怎么管理，你怎么管就是24小时啊，你怎么管就是多少分钟啊。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其实优先顺序的判别最简单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像我们前一章是不是讲到以终为始，
对，
那个终点的终，到底我们想要走到什么样子的位置，我们想要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想要拥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想象我们是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那个就是终点。OK， 那所以我现在回推到现在呢，像我觉得刚刚陈茂分享很好，大家应该都有考过，而且在座很多是高材生嘛，应该都有考过联考的经验吧，对不对？昨天才国中的大会考刚考完，真的，因为我是国中老师，所以知道。对，因为昨天还跟前天跟两个好朋友国中的同事聊天，就觉得现在学生好可怜嘛，就对了。好，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吧？你曾经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目标，非常奋力一搏的努力，那你怎么做呢？像那个我知道陈茂那个高中考得非常好嘛，就上台中的，对，台中的男生的最高学府就是台中一中嘛，对不对？在座有很多人都是那个非常厉害的高材生嘛，对不对？大家应该曾经有这样子的高峰经验，就是你为了你很想要的目标，可能在过去你的学业上面，你非常努力为你想要的目标，你做了什么事情？大家回想一下。你肯定做了很多的时间规划，对不对？这个时间我要念什么科，这个时间我要念什么科，真的每一科都要念耶，不能偏废哪一科耶，因为哪一科没念，像比如说考过国考的人，对不对？无论你是医护背景的啊，或者是你是什么什么建筑背景啊，或者是很多像我们那个当老师的啊，都会要考过很多的考试，对不对？像经历过很多考试后，其实都会帮自己设定目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回想一下，当你在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奋力一搏的时候，你做了哪些功夫，你下了哪些功夫，做了哪些的规划。那个时候大家再回想一下，你那个时候你生活当中的平衡有全方位的完全都事事如你的意吗？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件事情吗？就是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当你在专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见得能够完完全全的面面俱到， 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去做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大家可以明白吗？就大家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过于苛责，就是哦，我又要做到这件事，又要做到那件事，又要做到这件事，又要做到这件事情，那是对自己来讲是一件非常挫折的事情，因为你会觉得我办不到，我没有办法讨好所有的人，所以千万不要有这样子讨好所有的人的心态。OK，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重要的轻重缓急的事情，我们当然就是大家都在做如新，都要成为如新的高阶领导人的人的在座的各位，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如新做好，没有错吧？应该没有错吧？大家应该都是想要在如新得到真正的大成功的吧，对不 对？所以呢，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所以前面这些部分。我先跟大家分享第125页，就是那个图的后面的那一页。这边请先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有哪一些事你经常做会对个人生活产生重大的正面影响，但迟迟未行动的？这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去判别你生命当中轻重缓急优先顺序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到底你这件事情做或没做，对你的生命的影响大不大？对。比如说你这时候跟朋友邀约你说快点啊，我去看电影啊，这是什么什么美国哇哥，好的，我 太久都没看广告了，不知道，随便啊，美国队长真的演的，要不要来看？你一看真的很后悔，那大家来认真思考一下，你美国队长没看会死吗？真的不会。你美国队长看了会多增加100万的收入吗？真的不会。我常常都想说晚上多看一部电影你的收入会增加吗？真的不会。如果你不看收入减少吗？真的不会。那这时候真的好好的冷静的思考一下，到你朋友的邀约的这件事情，当然朋友不是故意要害你或是怎么样，只是因为他不在我们的象限，不明白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甚至是我们的父母亲可能也不太明白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就分享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过程当中我叫那个回应新词的那个，我想应该在座很多人都有心思这样的经验吧，我过去也有这样很多很多的经验。我在尤其我现在很想要给很多在座是上班族的人的同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的分享，就是尤其在上班工作当中啊，非常容易散焦，非常容易散焦，因为你的工作的 loading 非常大，你很容易呢会把焦点放错地方，你会忘记你为什么要做如新这件事情，就觉得哦，上班有够累的，我今天下班还要去开发，还要去干嘛，真的是怎样又怎样，对不对？虽然你内心当中非常清楚明白，做如新久了之后，如新可以给你的生活，因为大家看过太多在这边成功的高阶领导人过的生活，对不对？非常的羡慕，非常的想要那样的生活，可是却很容易散焦。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哦，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哦，上班只是你暂时。支持你生活收入来源的一个工作，它是暂时的。如果你没有打算，如果你是打算把如新做起来做很大的人，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想法，工作不是你一辈子的事情。如果你一只手要抓住着上班，一只手要抓住着如新事业，你会内心非常的拉扯，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非常有感觉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不是就是跟大家讲，是你接下来他这边会有一些原则教大家说你如何能够达成你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平衡。其实很简单，你在担任每一个角色的当下，你都100%的去尽力而为，那就是平衡了。 OK， 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上班8小时，你就卯起来上班8小时，就不要想 New Thing 的事情，不要想别的事情，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在学校上课的那一堂课当中，你就非常专注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那只要这个时间过了，这就是时间规划嘛，你这个时间过了，其他的空余的时间就是你做如新最重要的时间。所以你在做如新的时间当中，你就100%的全力以赴的投入如新事业上面。 OK， 所以像我那时候在边教书的时候又边可以做 new thing， 是为什么？是因为上班的时候呢就在上班，就别想别的了，你下了班呢也不要想上班的事情了，就卯起来就直接冲到开发的现场去做开发，然后谈 case 啊，然后带下线，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很多的犹豫不决的地方它就变得 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大家就明白，就分得很清楚了。当你心中有做一个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做起事情来才会非常的轻松，而且你才会真的拿到你心中所谓的平衡。要不然你真的会很失衡，因为你内心又会觉得好紧张哦，我上班好像没有把它做好，然后上班之后又担心 music 没有做好，那其实都不是一件好的状态。所以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你把每个当下规划好。所以为什么美好的一周很重要？真的好重要，善用美好的一周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本书后面的那个他建议的那个规划时间的方式，是不是跟我美好的一周超像的？超级无敌像，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成功，很容易成功的一群人。所以呢，不要浪费了这个很棒的资源。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在事业上有哪件事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就是到底事业上面哪件事情是真正会影响你最重要的关键？那所以呢，回到如新事业上，我们今天专门讲如新事业上面。那在如新的事业上面，哪一些事情是真正很重要，但是我们却一直迟迟没有去做的？所以为什么刚刚要让大家去分享这个问题，是让大家唤起到底你在如新事业当中很重要但是一直没有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赶快规划时间去把它做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跳过去这些哦，因为我们就直接讲到这个别128页这边，别让所悟呢牵着鼻子走。这就是很多人如果没有在做如新或是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的话，非常容易发生的现象，就是很容易被琐碎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很紧急的事情，不管它重不重要，它只要是紧急的，我们人就很像什么，就像救火队，你无时无刻都在灭火，是不是觉得很辛苦？哇，这个烧起来马上就去冲这个水，然后这个烧起来冲这个水，结果你就没有把真正影响你生命很重要的事情去完成它。 OK， 所以呢，这边当中就写了很多的类型，这一三四我就不赘述了，因为它上面都有很详细的说明。那我特别讲第二个象限，就是我们真正很重要但是看起来不太紧急的事情，反而是我们现在更要重视，更要把它规划到时间里面的事情。正因为它不紧急，所以更应该要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美好一周当中。因为你如果没有再把它写下来，真的就会忘掉哎，因为太不紧急。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填过的问卷，然后呢打过一次电话之后，下一次想起他是半年后了，半年后才想啊，对哦，这个人忘掉他了哎。然后是你跟他联络了两次之后，再一次想起他是四年后了，他都毕业了。对啊，毕业也是个好时机啊。但是真的有的时候这就是跟进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写下来，或像现在最近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用那个陌生的那个认识人的软体，如果你没有写下来，都会像小牛这么强，分别有同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软体正在跑，各式各样不同，每个软体都认识不同的新的人，你要怎么样去整合这些资源人脉？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规划跟目标管理的功夫哦，要不然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头很大，就是哎一下那就忘记你要约哪个人了，或是你就是前天晚上可能聊得很好，因为我今天就这样嘛，我没有像小牛这么厉害，但是我有些经验是哇，前天晚上跟一个某个默默软体认识的人聊得蛮好的，就可以那个他了解事业啊怎样讲，结果隔天又其他当当当当当又其他人跑进来，就忘记前面那个人是谁嘞？就哎，这是哪一个软体？他是在这个默默还是在那个什么 BeTalk 还是在哪里？就很疯狂哎、欸！所以呢，这时候呢，各位同学，孔子说得好，是孔子说的吗？我不知道，就是念书的时候要心到口到手也要到，所以呢记住哦，就是真的要相信你的记录，不要相信你的记忆。虽然在座大家年纪都很轻，都觉得记忆力很好，但是相信我，年过三十之后你就觉得非常痛苦了，因为要记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记住，而且呢重点是什么，诶，在座各位大家都是要做大组织的人，诶，你的下线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吧，你可能对不对，你会有10个20个50个100个1000个下线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用你的脑袋把它记得住呢？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记得一定要记录下来。尤其现在如果正处在很积极的大量的开发跟跟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它记下来。所以善用美好的一周非常重要，请大家一定要去听美好的一周的那堂课，然后美会必到很重要。所以这边呢，我就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部分。好，所以呢，这个地方129页地方，它这边有特别把第二类事物拉出来讲，就是什么？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尤其做 newsing 来讲，第二类事物是特别重要的。那我们如何定义这些东西？它当中就有讲到，比如说建立 人际关系，撰写使命宣言，规划长程目标，防范未然等等的，这一些都是尚未迫在眉睫，但是呢很重要的事情。那就因为它不迫在眉睫，所以很多人就会避重就轻，他说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对不对？就是他说嘛，没关系啊，明天再来就好了嘛，今天没做也不会死，对不对？对，不会死，只会很穷而已，哦，就是很辛苦。所以呢记得哦，就是反而既然我们今天听了这堂课，那就更要搞清楚到底哪一些事情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后面这个133页这个地方。好，那除了呢这个就是他这边最后面这一段的最后面他讲到，因此不论大学生、生产线上的工人、家庭主妇与企业负责人，只要能确定自己的第二类药物，而且即知即行，即知即行很重要。 OK， 这也是这一章的重点之一哦。除了你要分清楚轻重缓急，急所当急之外，这是第一个重点，急所当急，你要急你应该要急的事情，而不是那些不需要急的。像刚刚那个小琪分享的很好，对不对？衣服没洗感觉也蛮急，因为明天要穿衣服，对不对？但是是不是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然后像一些琐碎的事情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说那些琐碎的事情都不要做就算了，因为你不做心里会很懊恼，你也没办法，对，你也没有办法继续前进。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呢？真的美好一周摊开来，把那些零碎的小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也没办法，或是三更半夜你睡不着的时间，或你听录音档的时间，顺便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比如打扫家，哎，家里还是要打扫。大家知道家里要打扫干净，你的财运才会比较好吗？这是风水上面的理论哦，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很重要，对，因为有风水老师，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是不是？对，所以呢，家里要打扫干净。好，你的财源才会广进，对不对？然后你很阿杂的事情要做完，要不然你人归身就阿杂了，你也没有办法吸引到，就头上一点乌云，你也很难吸引到很好的能量来到你身边。所以呢这件事情还是要做，但是它不是最重要，不用在你最黄金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对，请利用很零碎的时间，比如说你真的三更半夜约不到人啊，然后你或者是很早起床也没办法做，或是中间零碎的时间啊，你没有办法约到 case， 或是真的就是怎么样的时间来去做这些简单的事情。而且我也建议大家，连这个时间的事情，这个时间都把它框出来是最好的，大家明白吗？你甚至连这做这些琐事的事情都框出来，你的生活就会找到平衡。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很容易失衡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
真的，
然后又觉得这个时间应该要做很多事情，然后你就在很像陀螺在原地打转，因为就觉得快发疯了，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最简单的是，而且大家记住哦，不要今天才来想我今天要做什么。
对，
真的是不是很多人很有感觉？你今天才来想要做什么，你就今天中午睡到中午才起来。真的一定会，保证学生特别会这样，因为昨前一天没有先想好说，哎，大家想想，如果你明天约了三四个 case， 你早就六点都弹起来，对不对？啊，比如隔天都没安排，就睡到中午才起来，或睡到下午才起来，对不对？通常大学生都睡到下午一两点嘛，我也当过大学生啊，所以我知道，对不对？所以因为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所以非常容易把时间浪费掉。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先比如说每次大家是每个月一个月都会先拿到一个月的课表，对 ，New Skin 的所有的活动都是最重要的大石头，先框起来。每会必要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每一个活动 ，BOM 啊，或是 NP 大会啊、晨会啊、组聚啊、红宝班等等，全部都框起来。这些时间是你不能够错过，而且一堂都不能错过的。各位同学，真的我要再次强烈的呼吁大家一下，我今天呢、啊。刚刚我就因为我最近都在 po 那个 FB 嘛，然后就有个南部的伙伴哦，然后他就传讯息跟我说，凯妈，我想要听那个与成功有约，可以开一些书单给我吗？他很想听，但是他不能来听，因为他在南部，所以我想跟他讲，大家太幸福了，又很幸运，所以要珍惜这些资源，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非常想学，他不是我下线哦，是旁线伙伴哦，他非常想要成功，很想要学习，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领导者，你就不应该只是拿来听课，为了听课而听课而已，而是为了要让自己学会讲这堂课为目标来听这堂课， 要不然你就会很可惜，就浪费掉了很多的宝贵的时间，浪费掉你可以自己独立思考的时间，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而且我可以保证啊，如果你是为了听课来听课呢，回去保证都忘光光了，对不对？只记得一两句话，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很重要。所以记得第二件事情就很重要，就是急知急行。好，第一件事情你要搞清楚事情的优先顺序，急所当急。第二件呢很重要，急知急行，马上写下来什么一定要去做。OK， 不要拖过明天，不要拖过后天，因为那个真的再一次想起来就是半年后、一年后、两年后了。好 ，OK， 然后那个人就出现在 NP 了，就这不是我半年前的问卷吗？就会出现在 NP， 你就垂心肝，然后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呢，是要接受自己的那个啦，哈，自己的接受自己的结果。好，再来第二个就是勇于说不这件事，哦，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就勇于说不，这个是我们温和的台湾人最容易掉进的陷阱，就是不敢说不。对，我就很容易说哦，不好意思啦，这样子觉得好像说不好像很没有礼貌啊，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后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说我们呢要怎么样？这边134页的第四行下面，人各有志，各有优先要务，必要时应该不卑不亢的拒绝别人，在急迫与重要之间知所取舍。这个事情很重要，不卑不亢哦。我们没有矮人家一截，也不是很骄傲的跟人家说不要，而是我们非常清，在我们心中有一把尺，我们非常清楚明白到底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比如说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最普遍的同事同学约你去看电影，约你去吃饭，约你去聊天，约你去干嘛干嘛干嘛，唱歌等等之类的，但是你明明就知道到底做如心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OK， 我想跟大家讲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哦。如果你没有想开这一点啊，你会觉得做如心好辛苦哦。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讨好，就觉得如果我没跟他们去玩，他们就会不把我当朋友，而不敢拒绝他们的话。像大家知道最近有个新闻吗？有一个主播他自杀的那个事情，然后我看到他在那个什么新闻报道上面写他留临走前留的言在 FB 上面还是什么的，他写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好辛苦还怎么样，因为他就要在表面装得很乐观，因为他怕如果他不是把欢乐带给别人而展现出自己真实的样子的话，他的朋友会离他而去。这是一件非常莫名其妙的想法哎。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也很可惜的自我的认知。我想跟大家讲，大家在做如心的过程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立自我认同跟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你怎么样学的懂得爱自己，尊重自己，然后你把自己活出最真实最有力量的样子，其实是在做如心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
嗯，
很重要的训练哦。因为你的人格如果没有独立，你的这样的性格没有建立起来，你太容易摇摆了。别人说什么人云亦云，别人说啊你做牛津超怪的，你虽然一开始上线很有力，然后上线带着你走走走走，你也知道上线做得很好，你在上线上看到希望，可是如果你内心当中的那个强度没有训练出来的话呢，非常容易放弃，跟非常容易的自我鞭打，或是自我觉得矮化，或是自我觉得就会真的觉得很辛苦，就会觉得我做牛津怎么大家都觉得不认同啊？为什么？因为你内心没有活出一个强度，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在做如心过程当中啊，如果你可以想通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讲的不卑不亢非常重要。如果你听懂这四个字的话，哦，你如心事业就真的就发了，就会如日中天了。不卑不亢的意思就是，我们做如心这件事情，像我举个例子，举个浅显易懂例子。当你的同学朋友邀约你做某一件事情，但是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如心事业没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时候，你在做的选择的当下，你在想些什么事情？那就代表着你的人格的强度，对你的成熟度，跟你的内心的那个强度，我觉得这样讲，你的强度是如何？像比如说像我之前啊，我在工作的时候嘛，对不对？我要跟他讲，真的，你不要怕你的朋友离开你。你完全不要怕，完完全全不要怕，他们不会离开你的。如果他们离开你，那就算了，因为他们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朋友。 如果他们离开你，他们选择离开你，那他们就不是真真正正在你生命当中会跟着你一起成长，跟陪，就是值得你深交的朋友了。那又 so what？ 大家了解吗？所以，那你不负他们的约，那又如何？如果他因此而觉得哦，你不够朋友啦，怎样？就很多人，所以我讲才会讲说，有很多人为什么会不平衡，就是因为他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而很容易摇摆。就是人家说啊，你不够朋友啦，或是怎样，结果你就觉得啊，对我这样是不是很不好？我做 new thing， 我就失去我原来的朋友，这是什么跟什么？但是我真的有听过有人会这样讲，说啊，我做 new thing 就没有朋友了，因为朋友约我去，我都不能去，我都只能参加活动，我只能来做 new thing， 我只能去填问卷开发，我只能敷脸谈 case， 结果都不能跟朋友去玩，去，好像我要去参加应酬，我才是跟他们是一伙一群的，需要这样吗？他可以明白这件事情吗？像我当初就是在边间差的时候，然后我时间非常非常少嘛，大家知道上班的时候你时间真的非常少，你一定要把你下班时间拿来投入做如新，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大家知道老师超无聊的，老师下了班就没事了，然后呢钱也赚得还 OK 多这样子，然后呢就没事下了班就很喜欢去聚餐啊、唱歌啊，什么下午断考下午就没事就去逛百货公司啊，大家知道吗？百货公司常出现都是老师，白天的时候出现都是老师，因为没事，然后所以呢。那个时候，同事约我说：“哎，走啦，今天断考结束，我们去先去钱柜唱 KTV， 然后再去逛百货公司，再去买衣服 shopping 什么什么的。”他说：“现在有怎样？”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去干嘛？我要去开发，我要去谈 case， 我要带下线什么的。”他说：“哈，你怎么都不跟我们去？”一开始啊，因为我就开始就拒绝他们嘛，我就拒绝。但是当然不是说，这就是一种艺术，拒绝的艺术。我们不是说很断然说啊，你不要阻挡我怎样，不是，而是我们就好好说啊，因为我是请啊怎样，因为你讲久了，他们就会知道你重视的是什么，他明白吗？如果你将来要烧你的朋友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啊。如果你经常以前都是顺着他们去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情的话呢，他们就会觉得在他们心目当中 ，new thing 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是透过你而来看如新这个世界，但是当他发现说真的，我每次约你，你都不去，哎，你到底在干嘛？你都在忙什么？久而久之，他们就真的不约我了，他真的不约我。但是无妨哎，因为我还是继续做我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我就真的离开学校了，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他们都忙起来约我哎，因为他们想要抱怨的时候都找不到人可以抱怨，因为不敢跟学校同事讲，只能跟我讲，因为我不在学校教书，所以。轮流哎，同一天我约好多人说，哎，我今天回台中，快点我约一下，快点说，我好多事情想要跟你讲哦。奇怪，我不在学校，因为大家知道吗？所以你朋友不会不见，只要你非常就是你是一个好人，你一直都是秉持着 be a better person 这样子的方向前进的话，我们没有我们与人为善。我只是现在我知道我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的优先顺序摆得很清楚的时候，反而他们会讲说，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少子化吗？很恐怖，我那天听到我同事啊，现役老师应该超恶了、欸。然后我还没 PO， 最近我要 PO 一则新闻，有一个新闻，台北市国小要裁213个老师，哇，裁掉哦，就是你考上好不容易念了师范体系，念了好多年，然后终于拼上了教师甄试，考上了甄试老师，然后呢，你教不到几年就被裁了，因为少子化的趋势。已经排山倒海而来，然后因为我之前的学校是台中市非常大的明星国中，当时是一个年级三十几个班的学校，这么大的学校，结果呢，我的同事这个礼拜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年今年度九月开学的时候，一个年级要减十个班，所以老师就超额，
太扯了。
超额的意思就是，那边嘎，再见，拜拜。所以他就很紧张哎，他就说，而且本来平静的校园就开始产生了内斗哎、欸，因为要不是你走，要不就我走，所以就变成一种大家知道吗？就变得很恐怖的一种氛围。结果我同事就跟我讲说，哎，如果啊，我到时候被抄，我就来给你做 new skin 好。来了，我照你，我照。没有，我就觉得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笑，好可爱哦。就是，所以我们知道，大家要当个好人。所以我很想跟他讲，就是我这样，我做的这些事情做到现在，也做了快十年的时间。在十年前，我跟他们讲，我不要去跟他们看电影，不要跟他们唱歌，不去跟他们逛街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理解跟谅解，会觉得说你好怪，你为什么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都不跟我们一起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 他们仍然是我的朋友，一直到现在，我他们可能也去就是他们仍然在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羡慕我在过的生活。所以大家知道吗？就是你现在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的你。你要让将来的你要感谢现在的自己，你不要为了现在眼前小小的幸福或小小的你以为的不能够失去的友谊而放弃了真正最重要，但是它看起来不那么紧急的事情的话呢？那你将一辈子永远在这边打转，你活不出你真正最最棒、最漂亮、最让人称羡的样子。OK，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所以不卑不亢很重要，不卑不亢的拒绝别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时间久了他们就会看到了，
嗯，
而且他们才会重视这件事。他说：“哦，原来 Newsing 对你来讲这么重要哦。”那你做了久了之后，你上红包了，你上更高阶聘，你邀请他来看你表扬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哦，原来 Newsing 是这样。当你真的活出跟他们差距拉非常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问你说：“哎，那 Newsing 要怎么做啊？哎，是不是？哎，你跟我讲一下那个到底是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就是如心的威力嘛，对不对？所以呢，要分清楚轻重缓急。再来呢，就是看到135页这个地方 ，OK， 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对不对？其实呢，很简单，他这边有讲说，很多人呢是以为自己没有缺，就是缺乏自制力，所以才没有办法完成你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开宗明义讲说，其实时间管理，与其说时间管理，不如说是目标管理。如果当你把目标设定很明确的时候，即便是连那个很琐碎的事情都设定很明确的时候，你真的时间就会觉得很好用。大家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座有多少人觉得你开始做如心之后，你的时间管理变好的人，可以举个手吗？应该有吧。哦，非常好，很好，很好，请放下。所以还没有的同学呢，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 ，OK？ 因为真的，其实说真的，开始做 Newsing 之后，应该你的时间管理会变得很好，应该理论上应该要变得很好，因为你会很有效率的在利用时间，把你过去浪费掉时间，你都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事情 ，OK？ 所以我们之前才会常讲一句话说，大家知道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老话，做如心的人啊，通常上班族都会做得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上班族没时间，学生时间太多了，对不对？我可以翘课，我可以干嘛？时间很多，但没有啊。现在当然很多学生组已经做得非常好，对不对？所以真正的重点还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妥善的把你的目标管理好，你就可以把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极致。OK， 所以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再来呢，接下来就是那个这个管理方法的六个标准，136这个地方。刚刚有人分享到这个吗？就是第一个就是一致嘛，一致就是什么？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这件事情，就是跟个人的理想跟使命、角色目标、工作重点计划、欲望跟自己之间应该要和谐一致，其实就所谓的言行一致。然后我觉得刚刚小杜也分享很好啊，因为其实你如果时时刻刻你把每一次你说出来的事情都做到的话呢，你真的会增加很多自己的自信心，你深层的自信，因为你知道，你就知道你自己，不是看别人哦，是你自己内心深处非常明白清楚，知道我说到做到。所以呢，要训练自己可以说到做到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先从把那个美好的一中写好开始，这是最简单的做法，最最最最简单的。如果你曾经就觉得说，啊，我之前每次都喊说我这个要备齐四条线，每个月都喊，每个月都喊，每个月怎么都还没有完成，其实很简单，请你呢就做最土法炼钢最扎实的事情，就是把你的美好一周拿出来摊开来，很认真的把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美好一周写得非常清楚，你就会知道你的时间浪费在哪里，你的时间真正花在哪里，你才会知道你的盲点在哪里。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吗，上线不是不想帮你耶，你每次跑来找上线说，上线我什么都没有备齐，他就说好，你美好一周拿来，一摊开都空白了，上线很难跟你讨论耶。他说你这礼拜都在干嘛，要从头，然后又想不起来，对不对？因为一个礼拜已经过完了，你又没写下来，想不起来在干嘛，结果就上线也帮不了你，自己也帮助不了自己。所以呢，大家记住哦，跟着你最久时间的人是谁呢？就是你自己。所以一定要非常善用美好一周，因为它就是你最贴身的秘书。OK， 上线不是神，上线没办法用透视眼看到你这一拜在干嘛，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要借用上线力来帮助自己，最好的做法就是把这些美好一周写清楚。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要害怕，写下来。比如说这个这两个小时跑去打电动了，也写下来，对不对？给上线看，上线就告诉你说，嗯，这件事情可以做，这件事情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样你才有方向嘛，你才会知道你的可以，你的盲点在哪里，你可以进步的地方在哪里嘛，对不对？然后不要写假的嘛，真实的人生面对真实的数字嘛，你都在做 news， 你干嘛还要做一套假账给别人看呢？给上去看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所以呢，写一个最真实的你真真正正在做的事情，上线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 OK， 才能够真的就是时时刻刻去修改你自己的目标，去修正你自己的方向，才会有最好的效率。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平衡，刚刚讲到就是很简单，记得在每个当下活得百分百，你在担任每一个角色都百分百。那像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跟家人的相处，对，家人很重要。那家人相处这件事情呢，大家也要一个心理准备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为的是要将来有长期的时间随时想要跟爸妈在一起，跟家人相处就跟家人相处，所以现在在冲刺努力过程当中肯定会牺牲掉一些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是合理的。大家听进去 这些话、哦，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不可能。但是你内心当中要有一个很有志气的想法，就是爸妈你们等着，我将来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给你们过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生活。像我一开始做 news，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我妈是全世界最反对我做 news 的人嘛，对不对？真的超反对，超反对，反正都爆炸。然后呢，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做 news 做到很晚，做到一两点才回家，然后妈妈都坐在门口等我回家，很恐怖哦，很阴森哦。然后回到家就开始骂我，说你把家都当旅馆吗？然后我就听听，然后就赶快跑到楼上去睡觉，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我就跟他讲，就是一开始的不理解跟不谅解是正常的。当然一些比如说重大节日你该出现还是要出现，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过年你要出现还是得出现，但是有一些时候，比如说妈妈说啊，我们今天要怎样怎样，然后如果你发现这个时间太频繁的话，你真的要有所拿捏，因为你要的是将来有长的时间，非常长的时间，你随时随地想要陪伴家人就可以陪伴家人。像我就觉得我好感恩当时的我，就是虽然被妈妈骂的就是遍体鳞伤，就是就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呢我觉得很感恩，是我现在却拥有非常非常非常完整的时间可以陪伴我的父母亲，他们随时需要我，我随时能够出现在他们身边。我爸妈就我妈妈就最近常讲说，常跟我爸讲说，哎，我觉得你女儿做牛性都是为了你，为了真的，他就说，他说，我觉得哈，女儿做牛性真的就是为了照顾你，真的。所以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可以出现在他们身边，他们需要什么，随时可以给他们。这就是我当初做如新最想要的事情。所以呢，前期在你还没有真正达到你想要的成功之前，适度的牺牲小小的幸福是必要的。你必须要听进去这件事情哦。如果你一直很专注这些小幸福不能被省略掉，那 sorry， 你就会失去你人生当中最大最大的幸福。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想清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可以明白跟理解你现在所遇到的一切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正常的。
对，
所以真正最重要的是应该要把你的时间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OK， 所以呢，第一个我想跟他讲就是，当然刚刚说的家人朋友这件事情，你就明白你要怎么样去取舍。再来就是对工作这件事情，你是上班族的人，上班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人生当中终其一生要追求的东西，它是暂时的，所以你能够做到七八十分就好了。我不是鼓励大家说啊，就上班就打混了，不是。但是你只要知道，你不用要求到百分百或百分之一百三在工作上面，因为你工作上面做到百分之一百三，老板不会给你百分之一百三的薪水。但是你做如新做百分之一百三，你可能就有百分之200%的收入。
对，
大家可以明白吗？你的力量要用对方向，上班只是你现在暂时糊口的工作而已，它绝对不会是你一辈子要走的路。所以呢，不要本末倒置了。活动要开始 ，new thing 活动要开始。上线我今天要加班，你知道吗？上线也不能说什么，上线只能深吸一口气，再叹一口气，说：“好，对不对？上线人都很好嘛，对不对？”因为其实啊，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清楚明白分辨到底孰轻孰重的话呢，那如新的事业也不见得可以做得这么快速或这么的明显的好。大家可以明白吗？好，不要把这个东西的前后顺序搞错了。 OK， 所以这很重要。再来就是刚这就是第三点，就是重心这件事情。重心其实就是我刚刚讲这个部分，所以其实他这边最后面有写一个最后面一段，他说秘诀在于勿就日程表定优先顺序，应该是就事件本身的重要性来安排行事历，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做什么该要做什么该这样排列顺序写一二三四五六，这是早期，那早期很久很久以前大家都做我今天要做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就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照着顺序做，不是，而是先把重要的事情排进去，再去做次要次重要的，再做不重要的事情。 OK， 所以这才是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因为啊，大家不见得你一整天可以把你本来预排好的事情都做完，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如果你用重要性来安排时间的话，你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你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剩下就是不那么重要的，那不那么重要你就可以利用在其他零碎时间，或是你今天晚一点睡，或是明天再早一点起来的时间去做那些零碎时间的事情。 OK， 所以呢你起码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比如说什么重要事情，像什么你联络跟进的焦点的名单啊，对不对？这件事情不能摆到明天呢，对不对？那明天他如果被别人填走了，被别人弹走了，你就垂心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重要事情就是不能够放掉的事情。 OK， 再第四个就是众人性。众人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不要凡事都要求讨好所有人，或是一定要每一件事情都做到100分，那你就会很辛苦，因为你会发现做不到，你办不到，那是正常的。OK， 所以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期待，不当的期待。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化，你不用去鞭打自己说哈，为什么我今天那个工作怎样怎样没有做到什么什么东西，或是我的上课什么，或是我没有完成我朋友他邀约什么什么什么，不用去想这些，只要先想清楚，先轻重缓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好了。 OK， 所以呢不要因此而产生那个罪恶感。好，再来呢就是变通，第五就是变通，能变通。所以呢不可一成不变，需视个人的作风跟需要跟来调整。在携带方面呢，哇塞，这就讲到我美好一周哎，是不是觉得天然是一模一样？就是你随身携带身上，对不对？非常的方便，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修正，好，跟那个跟批改这样子，好，就可以增加你的工作效率。好，再来呢，就是接下来后面呢，就是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你的目标的设定，那这我就不赘述了。好，接下来我就看到后面。143页这个地方，143页这边呢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你的不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原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上一章说过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所设定的目标，一切都以原则来设定我们的目标。 OK， 而不是说一些平常的琐碎事，一其他的象限的事情，应该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写下来。OK， 再来呢设定好目标之后呢，也给自己一些空间，也给自己有一些空间。那其实大家都会有美好的一周嘛，不是都有实作跟预排跟实作吗？那你的预排跟实作其实可以去看看你真正需要的时间，你高估了它还是低估了它，你之后才能做最好的规划。然后从这个当中你也可以提醒自己，比如说你发现你本来预估好一个 case 要谈2个小时的，结果哇一谈4个小时，哇塞谈超久的，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哇下面的行程都 delay 了，是不是就觉得有点麻烦？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每一天过完之后也都回顾一下你今天做了些什么，然后有哪些东西可以修正。所以为什么写美好一周这么重要，或是你真的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对，你如果没有看你的行事，你真的忘记你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忘记，真的保证会忘记，尤其年过30岁忘得更快啊！像我现在记只剩一天时间而已，太恐怖了，所以一定要记下来。对，好，真的太恐怖了，所以时时刻刻都要设定你的目标，时时刻刻都要列你的名单哦，真的时时刻刻都要列名单哦，每一天都要列名单，每一天不夸张，每一天，因为你真的很容易就会忘掉你哪一些重要名单，你真的不记得了，对，那就很可惜。好，所以常常要列名单。好，再来后面这个部分就是授权的部分。授权这个地方呢，我想要特别跟大家讲，尤其是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要上红宝的人，上高阶领导人的人，授权这件事情相当重要，相当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接受的教育呢，都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事必躬亲嘛，对不对？你的那个要所有的事情都会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做如新啊，你要如何创造一个庞大的组织团队？你要如何真真正正能够过像周朗秋博士这 这样子就是美好的生活，或像咪咪姐过如此美好的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充分授权。大家有看到咪咪姐还在带罗大哥这些姐做 New Skin 的吗？应该没有吧？在座的是有人不知道罗大哥这些姐吗？有人不知道吗？有人这么新不知道罗大哥这些姐是谁吗？是我们 NP 团队的最大的上线领导人，NP 馆的领导人，我们所有人都是他们的下线，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借力使力不费力，一定要善用 NP 这个平台，善用 NP 所有的教育训练的活动，然后呢，利用这些平台能够帮助大家去学习授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阿后面刚好有讲了两个授权的类型，我觉得很棒。因为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最常看到，就是爸爸妈妈或是老师常对我们做的做法，就是说一个做一个，下指令式的，你去做什么，啊你没做到，爸爸妈妈就之类的，或是叫你做什么做你就做什么，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在做如行啊，你要做一个庞大的组织团队，最重要是什么？充分信任，因为你不可能事必躬亲 ，OK？ 那你如何能够确保你授权的对象，你的下线，他真真正正能够把这些事情真真正正的完成呢？就必须透过这个平台的教育训练了。大家可以明白吗？大家知道，你如果做 New Skin 啊，真的想要做到可以退休的那一天啊，就要懂得授权，要不然你永远就会很累了，因为你下线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哦，越来越少就惨了，对不对？你现在只会越来越多。那当你下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如果每一个都要你自己一个人带，你就累死了。你光是每天接下线的电话，你就不用休息了，对不对？你就没有退休的一天了，对不对？想想看，现在大家那个正在搭游轮，在那个现在在希腊的上线们，是不是就很开心？那就是因为他充分授权啊。如果今天他们没有充分授权，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前面一个高阶，所以每个人下线都打电话说：“哎，上线，我那个可以怎样？”他在希腊就不用玩了，每日接下线电话，然后这边回 Line、回 FB、回什么什么，然后就很无聊了，对不对？就去那边也没在干嘛，就只是在睡在船上，然后再起来吃东西而已，这就很无趣了呢。所以呢，重点是什么？做如新最大的、最棒的价值就是我们在这边培养领导人。那培养领导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充分授权。授权的重要的背后的意义就是完全的信任。信任。好，所以回头到前面来讲，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完全信任我们的下线们，真的可以做到，那就是什么？你要透过 NP 强而有力的教育训练，然后一开始你需要先耐心去培养他。OK， 哎，当然不是说大家就很不负责任说，哎，你来了，那我跟你讲，哎，我要充分授权你，我完全信任你，啊，今天 case 直接自己谈，他就出去被他吐死了，你就很流泪了，对不对？所以重点是什么？前期你要很有耐心，很有耐心，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带着你下线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做。然后呢，我觉得小易上线讲的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带下线不是照顾下线，是看顾下线。不是照顾他，是看顾他。看顾他是什么？你要放手让他去做。哎，大家也要记住一件事情哦，不要害怕下线犯错，也不要害怕下线受挫折，那就太保护的心态了。那就跟宠小孩是一样的，那你小孩就不会长大，他永远就是一个非常依赖的人。那因为这本书《与成功有益》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的阶段性的养成就是什么？你要成为一个成功者，一个阶段性养成就是你从一个依赖，然后开始到独立。然后到互赖的这三个阶段，所以其实你要跟你的下线领导人的合作的模式，应该要变成最成熟的模式，应该要变成是互赖的关系。OK， 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东西吗？是不是有点深了？这个很重要哦。如果你听懂的话，我要讲，如果你听进去的话，你开始这样子去训练自己的下线的话，那你的那个组织团队才会做得很大。大家可以明白吗？这很重要哦。所以呢，这件事情你前期是这边有写嘛，146页，这边146页的倒数第三行下面，宁可多花时间讨论，确定彼此认知无误。所以你势必要花一些时间跟你的下线讨论，下线领导人讨论这些东西，讨论重点在成果不在手段。所以所谓的充分授权跟信任的意思就是，我们讨论到我们要的是什么样子的结果，那中间过程不要当一个掐死下线的上线。他说你没有照他这样做，就哦，你怎么可以没有这样做，然后他就被你掐死了，对不对？那就很可怜了。大家听懂吗？ 懂哈？
懂
懂懂懂，对。像我觉得我自己啦，我觉得我做的最好的就是我给我下线很大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去发挥，这样就变得很厉害，这是我很感恩的事情。好，真的真的给下线，但是呢，很重要的那个你的那个架构，你的很多的心态跟很多的观念跟想法，必须要是立基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上面。是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你怎么样去发挥是 OK 的，你只要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不违抗这个原则都是 OK 的，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好，再来呢，应守，这就是刚刚讲的应守的规范，后面有讲到授权人的一定限度，所以要加以规范，但是呢，切忌太多，然后呢，以免制肘嘛，对不对？就是怕你给他太多的规范，让他没有伸展的空间，那反而就是会损失掉一些每个人不同的天赋，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呢，所有的一切最重要就是一个原则，立于这个原则之下，让大家自由的发挥。好，所以呢，架构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呢，最后面这个149页的地方，好的，中间这个地方，信任呢可以激发最强烈的动机，使人全力以赴，但需要时间与耐心，唯有经过相当的训练与陶冶，才能培养足够的能力，不致犹如使命。这就是大家在带下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心态跟艺术。 OK， 一定要有耐心跟时间，坐如心急不得，我们常讲积极不心急，你要很积极的去做好很多很多应该要做的事，但是你急不得，因为每个人成长的曲线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特质都不相同。那就在如心，你要成为高阶领导人，你要成为红宝，你要成为蓝钻，你就是要带着，你要成为红宝，带四个跟你完全不同背景、不同的条件，甚至不同性别的人，让他们成为领导者。你要成为蓝钻，带领12个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条件、不同的性别的人，让他们成为领导者。所以呢，没有个人会跟你一样，所以不要用自己的框框去框住别人。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相处的练习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身为一个领导者，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耐心。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就是没有耐心，那为什么你就是不懂呢？因为他不是你啊，对，他不是你啊，每个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有耐心，然后呢，有耐心去真的去栽培。大家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在做如心，你是真的要去栽培领导者出来。领导者不见得会跟你完全相同，但是领导者就是什么呢？他身上他是自己扛有使命，他会愿意为他的下线组织负责的人，他就是所谓的领导者。所以呢，记住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培养出这样子的人出来。好，所以呢，最后面这边他说，授权的大原则不变，权限却因人而异。对不成熟的人，目标不必定得太高，只是要详尽，并且充分提供资源。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因为在做如心过当中，你的下线一定每个人程度不同吧，对不对？有些人就是哇，一点就通，好棒哦。但是有些人点十点都不太通，对不对？一定肯定有这样的人的。所以呢，这就是孔子的艺术，对不对？就是因材施教。做如心就是如此，就是要因材施教。因为在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呢，你要开始学习。所以大家知道吗？真的要把自己定位成别人人生当中的导师哦。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更有耐心，并且学习跟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相处，才能够真正培养出各行各业或是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导者出来。所以呢，像这个来讲，就是对不够成熟的人呢，目标不用定太高，但是要讲得很清楚。OK， 有些人可能是你一讲一下，他就举一反三，他就冲出去做了。有些人你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多跟他沟通，让他理解，然后多讲几次，那也无妨。好，不要跟上线抱怨说上线为什么听不懂，你听不懂就多讲几次没，对不对？因为你讲他听不懂，上线讲他也不见得听得懂啊，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去在意这些事情。所以呢，这就是做如心事业的过程一定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呢，不要怕麻烦，一定要训练自己的耐心，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最后呢，就是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这章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把这章完全能够理解的话，对于你在做如心的事业上面的生活上面的平衡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你也不会呢，就是你的重心会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再复习一下，就是第一个重点一定要分清楚事情的优先顺序。 然后呢把它规划在你的美好的一周上面。最先要跨出来就是在如新的很多的活动，对不对？你要约哪些人先把它列下来，不要等到活动的前一天才在想我要约哪些人，好的北湖啊，对不对？保证北湖，对不对？所以呢优先顺序先写下来。然后第二个呢，急所当急，对不对？真正该急的事情是什么？我到底什么时候上红宝，我什么时候上达到我的目标，这才是真正要急的事情，对不对？而不是说啊，我妈叫我买酱油，赶快去买。我说啊，衣服没洗，赶快去洗，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明天洗也还好啦，对不对？所以急所当急，再来呢，急之即行。真的，尤其现在，如果呢，你真的现在进入了一个冲刺的状态，你每天都想到你的目标200次的话，你应该会常常时时刻刻会想到你的名单，你该什么，该做什么事情，或什么事情还没做的，那就赶快列下来，记得一定要列下来，然后呢去 check。打勾，做完了打勾 ，OK。所以这样才会知道哪一些事情是你还没做的，哪些事情已经做到了。所以呢，你才能够急之即行吧，赶快应该要真正重要性赶快做好。那再来呢，就是充分授权，就是训练大家成为领导者的过程当中。那反过来讲，大家要成为领导者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先成为领导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从被信任开始去做一些独立去做一些事情，开始成为上线的。下线的领导者，你才能够培养出你自己的领导者出来。OK， 这样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哈。好，所以呢，最后的就是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在做如新事业当中，很多时候都要学习不卑不亢的说不。OK， 不卑不亢的说不。然后呢，可能会对你的现在暂时看起来对你很重要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的同事，但是。你现在内心一定要非常清楚的想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生活展现给他们看，有更好的自己展现在他们面前。所以现在呢，我记得我们上线 Stephanie 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做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现在呢，先牺牲我们暂时的享受，将来呢就可以去享受我们当初所做的牺牲。OK， 所以呢，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善用美好的一周，然后呢，用利用美好的一周跟你的上线好好的讨论你的进度跟你的目标。好，那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Yeah.